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89回。
田捕快到这儿一看，还有女人陪，他乐了。哎呀兄弟，你一外来的，你还这么厉害呢啊？还找个女的？对呀，大哥，咱也喝花酒，不喝花酒的男人不是好男人。这时候，这下雨，这小嘎啦特别的好玩，特别的小，显得精神。大哥，坐吧，咱哥们喝一会儿。这个大头哥是我好朋友，自来熟。这小嘎子他有秘密，大头是不知道。说来吧，咱们先喝一杯，我先给你们哥俩满上。哎呀，这小妹真好，兄弟，这小妹跟我没关系。大哥，您想怎么着您就怎么着，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小嘎子下雨说：“你说什么呢，大头哥？你真坏。”不能把话说明了，这话说明了多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是女孩儿。啊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仨人打着哈哈凑着去儿就在这儿喝上了。这推杯换盏呐、呵呵，这田捕快他是来办正事的。这下你得给我匹一千两。那一千两银子不是一小数啊。那不是说300、500的，那叫一千两。这里头还得有保定府知府的，那你随便把钱拿走不行，那你就把这人头拎来了。我们要说不是呢，我们就说不像，这人头走样了，你不也瞅着吗？所以说做这行的他都知道这行规，都知道最后得给人皮走一部分，不能说一半也差不多。你少匹了，下回你甭来了。你再到我保定府送什么人头，你做这买卖我们不让你做，跟你没关系了。所以他来办正事回去得给人家府的大人得匹一半儿。他这才说：“兄弟，那么咱白天说那事儿，咱得化符前言呢。这是保定啊，保定这地方人间地薄，是货绸条。兄弟，不怕你笑话，到这儿谁都得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的。都要留点啥？不留那绝对不行。大哥放心吧，行规咱能忘了吗？咱干嘛呢？咱是混社会的，混社会的就知道这行规。来，干一杯！来来来，喝酒，干了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，喝。大哥别着急，兄弟啊，想交你这朋友，我是交定了你这朋友，你就是我田的哥，大哥。咱这儿不是办事的地儿，咱先喝上，喝完你不跟嘎了，你们就俩人一乐，这老田就误以为啊，他真是让自己跟这下雨怎么着怎么着，就没着急说那钱的事儿，那就办完事儿呗，是不是？一会儿我们吃完饭找地方喝茶，找地方聊天。大哥，没人，我跟你说聊什么天啊？喝什么茶呀？哪有那时间呢？我请你，让这小妹，夏雨，大哥，行吗？大哥，你说的算。大哥，来，田大哥，我大哥说的算，他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干。嘿，这一说，这老田捕快可了不得了，就开喝了。这个能喝呀，真是啊，一成酒的家伙事儿，怎么能装啊？这喝了不少啊，稍有些个醉意，喝的也很舒服，也很得劲儿。差不多了，兄弟，你别算账，哎，你把那个钱给我就行。咱们现在不着急，不在这酒楼交易。一会儿呢，我们完事儿了，你把那给我，因为有府台的，咱得说心里话。要光我自己呢，这钱给不给都成。你都答应交哥这朋友了，哥也想交你这朋友啊，是不是？多条朋友，多条路，多个冤家。就要多堵墙，你这样能干精明的兄弟，谁不乐意交啊？我希望你多破案呢，省去我的事儿，然后你去破案，你去辛苦，你去危险， 打哪个你不是危险的，然后你把人头拿回来我这一兑现，你说我还能得一部分，斧子大人还能得一部分，这多好点事儿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来，咱们喝完这杯杯中之酒，咱们该办正事儿了，是不是？你说呢？我这猴急，好吧，来干了这杯，哥两个干了这杯，算罢酒账，还是老田算的账。老田说了，我请你吗？然后你大钱你给我就行。三个人就走了，说上哪儿啊？小葛亮说这出城啊，那有一间小旅店，咱们上那儿吧。这小姑娘很主动啊，就要带这个老田上外边这小旅店。老田合计一下，外边真有一个小旅店，不是瞎说，确实有，有这地方。要没有呢，他是捕快，他就戒备心应该很强，干这个的。他一看呢，两个人很实心对意。其实啊，说心里话，今天要没有这下雨小葛了，他不带去的。这小子还是色心大发，看见这小葛了又有姿色，这个头又正好，说话又甜甜的，哎呦，这个开朗啊，这性格这个好啊，真是跟他在一起一天呢都痛痛快快的，舒舒服服的。所以呢他才决定去的，要么在酒楼进行一个交易，你把1000两银票给我就算了，你拿走4000，我们这地方不黑，别地方你也就拿走3000，希望你常来，你做这生意吗？就这样不就完了吗？可是没有，他非得跟人家去，想占点便宜。这小子打算就是说钱拿到手了，给这小卡拉给他100两都值。这小女孩要漂亮有漂亮，要筋道有筋道，皮肤又好，长得又白，个头又适中，那真是一好女孩。甚至于说这小子想跟他长处，如果说他跟这大头没关系，那我就跟他长处，我养着你，我有钱，我给你包一房啊，买个房子，你就当王二奶就完了呗。男人他想的都是这个，男人他都有占有欲，这就是他的占有欲在膨胀。他要不想这个能出事吗？三个人连唠连说，连说再聊，就来到了城外。眼瞅着前边隐隐约约在大的边儿那确实有一个过路的旅馆，带住大车的草料俱全，主要是啊给这沿路来的车准备一个车马旅馆。赶车的巨多，就不用进城了，这儿吃完喝完继续上岔道就走了，或者是住一宿呢定二天走也可以，就这么个旅馆。可是没往那儿去。哎，这老田问怎么回事，怎么不上那儿呢？咱不说上那旅馆吗？小嘎了说，你是不是寻思的挺好啊？啊，小嘎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咱们刚才喝酒的时候你说你跟我 不那个吗？我这不等着跟你那个吗？你跟我那个，他给我这个，我还想给你那个呢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就是他说你不想跟我那什么嘛，然后我给你点钱，但是这钱呢得大头给我，他不该我1000两银子吗？他说的是这个。小葛了一伸手掏出一把刀匕首，那什么，哪个哪个呀老田，你看这刀哈，老田这个刀吧，这是新疆匕首，这还真不是咱们这个中原这面能有的，这可是好东西。就这钢吧，这钢比这小丫头偏这狠呢、啊、上去就拿自己这新疆弯事的匕首，弯事的这把上镶的珠子，噗嗤就一匕首，哎你呦喂，不会就给扎过去了，来一透心的凉啊。这小子想说你扎我，我是捕快，没等他说出来，上去一脚死尸就踹这儿了，然后把刀夸就还了翘了。大头哥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呦，大头说利索呀！小嘎了，你知道我要干嘛吗？不知道啊，我要要他的脑袋。你要脑袋干嘛？我吃啊！哇，别瞎说了，吃什么？大头哥，我杀他呀，是给你看。 我就让你知道我这人也是江湖人，我看上你了，我啊这人特聪明，你刚才那一说话我就知道你要把他拿下，就不用你拿了，我帮你拿下。小嘎了，我再告诉你，夏雨，拿他势在必行，你帮我忙我感谢你，你不用我也拿他，但我跟你说的也是真的，我要吃他这人头，我好吃人头。小嘎了，是真假的？那你不信咱试试吧，来把人头给我卸下。一伸手他把刀拿过来，夸人头真卸下来了。这段书昨天咱教的叫一头换一头吗？他就把这人头拿走了，带着小嘎了，前边有个小山洼，就到那小山洼里支上了一堆火，把这人头就给烤上了，点上这火，呵，这味儿。小嘎了心想，我呀杀人不少，说实话我杀人不少，但是我没遇见过吃人头的，今天我看看。俩人这唠，小嘎了就说了一下自己的身世，简单的说我呢也得回河南，我有一个老公，他叫张通天，他现在在通天寨。张通天在通天寨自己起的通天寨，手下有三黑一红，这通天寨很大，他在那儿啊占山为王，但是比我岁数大，大十多岁，大十多岁，我那阵也忍了，可是他变态，他跟我这完事之后还打我，我一赌气我出来两年了，他找不着我，现在啊我听说他在找我，还扬言找着我要劈了我烧了我。哦，通天寨张通天是不是？哥帮你忙，我把他收拾了，你看怎么样？大头哥，我跟你说句心里话，我跟你这接头啊，跟你处啊，我就看你是个人物，我就看你有才，我就看你武功高能耐大，所以我靠你，靠你就是想把这张通天拿了。大头心想，我拿他不轻松吗？这是一二，通天寨我这儿要成立食人寨还找不着地儿呢，我要把那儿拿下来把人杀了，这寨子归我，我改一名叫食人寨，我笼络一帮兄弟食人族，我在江湖上这名望不就大了吗？我自创这门把式，创把式的人塞北七人古文让我给杀了，我就说这个北春拳是我创的，我自立一派，自称门户，哎，我不就称爷报号扯旗放炮了吗？顿时杰他就答应了，小嘎子你放心，张通天这人什么三黑一红我帮你处理，只要你跟着哥哥，哥哥那就爱你。两个人说完话搂到一起，然后哈就什么，对不对？这俩人他能干什么？你想能干什么？他能干出正经事儿吗？能干出好事吗？两个人完事之后啊，这人头刚刚好好，哎呦黄泱泱的，这皮呀、都焦了，黄泱泱的。搁着来，我给你拿一块你吃，我可不吃，你跟我在一起必须得吃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成立食人寨，就是吃人的寨子，我让我的手下都得学会吃人，学不会吃人坚决不行。就这样他开始吃，给小葛了一块，这小葛了还真是咬了一口，开始要往外哕，要往外吐，吃两口还真顺当了。就这样这两个不是人的人搅和在一起了，搅和在一起了，继续往河南走啊，河南有事儿啊，得奔洛阳，奔洛阳找金大力啊。这金大力这事儿是他心里的一颗刺，因为小的时候这金大力给他爹找了媳妇儿，然后让他爹生了一孩子，所以导致这一切事儿他才上的东北，他才流放到东北。那这些事儿这小子嫉恶如仇，太记仇了，他必须得办，还得必须办到，不办到绝对睡不着觉。尤其是现在身旁有嘎了，这走起路来也轻松，上哪儿去啊也方便，两口子相称夫妻二人，就称为夫妻二人，走到哪儿大家还都说他般配， 咱单说这个夏雨小葛了，还对他真是付出点真的，有点真情，因为他对这小嘎了真的不错。小嘎了向来呀，没有人对他好过。之前那老公张通天呢，那人喝完酒就打人，非打即骂，老以老大自居，老认为自己是占山占岛落草为寇的老大。我说话你就得听，小嘎了，跪着，脱了，就这个受了吗？谁也受不了，一般的女人她就受不了。所以她呢，跟这个大头在一起，这大头是知疼知热知恩知爱，一些个钱都归葛了管。因为大头打小他对钱就没有什么概念，另外有能耐，他现在一身能耐，要钱太轻松，杀俩人不就是钱吗？看谁走道的背着钱多，杀他，那不就是他钱吗？因为他是坏人，他不会去想我做完案人家怎么地，他不会给别人想。两个人这处得非常好，小葛了就激动了，就有心跟他一辈子，我这辈子我就跟你了，我下雨谁也不跟了，你呢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你说一就是一，你说二就是二，你就是咱们家的顶梁柱，就跟他处得非常好。那么同时啊，这个冯俊清也有一种有家的感觉，也很舒服，也在想，你看有十几年了没有这种感觉，我妈妈死之后就没人真正疼过我爱过我给过我真心，那么也就是这夏雨跟我在一起，你看这时间不长很短，但有一种家的感觉，这种家的感觉是我多少年来就想期盼的。其实我想的很简单，只想有个家，我当初不让我爹找，也就是想不拆散我们这个家庭，让我爹好好的爱我，好好的疼我，所以我才恨这金大力。这重新找回了家的感觉，想那你就收敛收敛，行了，有这么多钱，你找一地方买一房，小日子一过，你既然喜欢这夏雨小嘎了，你就跟他在一起不就完了吗？在一起让他给你生几个孩子，你把你之前这些恶事全都忘掉，重新学学好，这不也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？可是他不这么想，他是变本加厉，非要走上一条不归之路，绝不能回头。他这人叫不回头，这就定下来了，非杀金大力不可。这葛了也是侍从的劝他，说你看这事儿都这样了，咱们俩在一起这么好，我们能不能不往下一步走？如果你要是不走出杀金大力这一步，我就不回到通天站，张通天那儿，咱就不回了。这样呢，不回去了就免去很多麻烦，他也找不着我，我也不想找着他，他那也没什么好想的，也没什么玩意儿是咱的，咱们俩过咱们俩日子怎么样？不行，我必须杀金大力，这样日子我绝对过不了。葛兰，你要是跟我，你就跟我好好的，你跟我过，你要是不跟我，那你愿意怎么着怎么着。我一，我得杀金大力，把金大力杀了，报当年之仇，雪当年之耻。二，张通天那儿我也得去，我要成立食人族食人寨，我一定要到张通天那儿，把他那儿抢来，给你报了仇，我把张通天杀了，咱们夫妻恩恩爱爱，我就是山大王，你哈哈就是贼婆娘。小嘎子一看完了，没有回头了，我跟他没有希望，可说没希望。开始的时候看他挺帅的，像个男人，我呢逛腾这么多年了，我又不是姑娘，我已经是残花败柳了，我跟他在一起不就在一起了吗？所以我这样跟他在一起，我跟他在一起只是想上岸呢，可是我现在摸不着岸边啊，还上不了岸，还得跟着他重蹈覆辙的干，又走上了一条江湖之路， 那就踏上一条不归之路。他要去杀张通天，是张通天可气可恨，你不能杀他呀，人家毕竟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了。这葛了呢，他就有点想得多，寻思多了。那么但是这人很奸很聪明，始终没提这事儿。就这样两个人呢溜溜达达就来到了洛阳。到洛阳他就熟了，先到他家打听打听吧。到他家附近他早就变样了，一问冯家，冯家没人了，说冯家已经没人，原先那个副知府冯副知府死了，小儿子丢了，老婆淹死了，大儿子被押走了，说去流放东北。就这样啊，一窝囊得了一场暴病而死，是含泪而死，死得很惨，家里头一个亲人都没了。再想找亲人都找不着了，他死了以后所有的财产就给他的一个朋友叫金大力，让金大力管这笔财产，管这笔财产，说有朝一日俩儿子哪个儿子回来，这钱都得给他们，是他们的。金大力答应的好好的，可是大伙都看着呢。到现在呀，这冯静初冯副知府家里都一个人没回来，大儿子二儿子都没回来，这笔钱给谁了咱也不知道，反正是在金大力那儿呢。这小子越听越生气，这金大力啊，你不但是说给我搅和了我的家庭，没有你我家庭不至于这样，而且你还要霸占我家的所有财产。哎呦喂，金大力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我找你啊真是没费什么功夫，哈哈哈哈，我好得了你，我今天我冯俊卿发毒誓，我放过谁也不放过你。问完了这事儿，他回到自己小旅馆找小葛了，可是小葛了没了，左找左没有，右找右没有，最后发现一张纸条，写得很清楚，亲爱的对不起，我走了，因为我不适应你这样的生活，正所谓我不能跟吃人的人在一起。他气得就把这张条给撕了，气坏了，这女人太善变了，之前海誓山盟啊，现在说走就走，你走你跟我说一声啊，你这写个条你就走了，好，你等我抓着你，我抓住你，我把你锯折了，骨髓我都给你喝了，我生吃你，喝你骨髓，我绝对好不了你。他把这所有的怒火又都放在心头，都聚集在一起，就想起金大力了。金大力，这一切事儿还是你给我造成的，今夜晚间我去杀你全家。